我们在讲以弗所书，我们今年给大家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得着神的产业，也将要成为神的产业，得着并成为神的产业。我特别从两卷保罗的书信来讲这个主题，虽然关于得着产业是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希伯来书把我们得着救恩跟我们得着产业还有神的应许这三件事情，这三个词差不多画了等号。神最起头给亚伯兰的应许里面包含了要他得产业，而这个就是后来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得到救恩跟领受神的应许，得到神的产业，差不多是同一件事。圣经是这样写的，特别是希伯来书。那我们在邱令营之前，我们开始讲以弗所书。邱令营我们讲了两篇，如果你没有参加邱令营，最好去补那两篇的我们所讲的，你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找到。今天我要继续讲，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一起来读好吗？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奉神的旨意，奉差遣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在外邦建立教会。他写这封信对神借着他所建立的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他有负担。他写这一封信，他想把许多属灵的美好的东西给他们。这是我们在这一章的前半部所讲的。如果你参加邱令营，理论上你应该会背前面这一大段的话，那是我们在邱令营教大家背的经文。我记得我看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的群组，他们在群组里面提到要背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人就讲了一句话说，以弗所书的后半部也很棒。当然我们现在就正在讲他的后半部，可是你要知道保罗有这些祷告是因为他前面讲的这些话。他提到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他救恩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当保罗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觉得需要祷告啊，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屈膝祷告。我们刚读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保罗他在想到为人祷告的时候，他好像不是先想到他们的缺欠。我们通常祷告都想到人的缺欠嘛，才需要祷告嘛，对不对？他正在遇见疾病，我们求主医治他，他遇见苦难，求主帮助他，我们想的是这些东西。可是保罗好像他常常在他书信里面，他为人祷告，他不先想到这个，他不是先看他们缺少什么，而是先看他们已经拥有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神的原则，神赐福的原则。主耶稣自己在他讲一个比喻里面用这样清楚的话表明他的恩典，他的赏赐，他所做的工作的原则。你也可以说 他要赐给我们产业，他的原则是这样的。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也就是说主并不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这是有点异端邪说。我再讲一遍，主并不把他的恩典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能够继续往前，一定是神从神得着，而神要赐给我们美好的事是他主动的作为，他并不是等我们祷告才给我们，那是神用他的主权已经做的事，神先做的事，神总是先给我们东西，所以他是在那些已经拥有这些的人身上神继续的做工。所以我说神不赐给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是赐恩给一个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像奥古斯丁说的，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你觉得你一无所有，你就会有一个渴慕的心，寻求的心，所以你会从神得着。但是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它有两面的话，另外一面的话就是我们一方面要自己觉得一无所有，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要留意我们已经拥有什么。这两个其实也没有矛盾，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所以已经拥有一些，那些也是神所赐的，对吗？也就是你先留意神已经赐下什么，而不要常常只是从你的一切的缺乏里面期待神赐给你什么。你为别人也应该这样。我喜欢想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讲过很多次，在印度，在大概两个世纪前在印度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后来成为一个那么多祷告的人，他不是因为觉得要复兴一定要多祷告，而是被神吸引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到一个地步，人家称他叫做祈祷的海德，他的名字叫做 Hyde Praying Hyde， 祈祷的海德。他在印度宣教，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有一个他的同工是印度人后来信了主，后来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同工本来走得很好，但是那段时间他有一点冷淡退后，有一些情况，有一点点那个样子，孩子很难过，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实在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他那一天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他独自一个人到树林里面去，他分出一整天的时间来为这个同工祷告。后来他告诉人，当他在树林里面跪下来提到那个同工的名字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要说，主你看我的同工怎么样冷淡退后，你要帮助他。他说他没有办法讲完这句话，他要这样讲的时候，他仿佛觉得有一只手捂住他的口不让他讲似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再试试看，可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这样祷告。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拦阻他，所以他就停下来仰望神。主就在他心里面有微小的声音说，你不是应该先想到你的同工好的地方吗？所以他就开始这样想。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祷告的，主你知道我的弟兄他以前在那么黑暗的环境里面，那么不容易的情况，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他信了主， 离弃偶像归向你，他要这样跟随你，要付很多代价，很忠心的这样跟随你。主耶稣，你要纪念他。当他多一点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发现他想要为他的这个同工的冷淡退后祷告，好像不太讲得出口，或者应该说好像不太需要这样讲，我不知道后来他是不是还是有稍微提到这个，我不晓得。后来他跟人家说，当他这样先为这个同工已经有的东西感谢神的时候，没有祷告多久，他就觉得那一天祷告的负担已经卸下来了。你知道他原来是预计好要祷告一天的，后来他离开树林回到家，他发现那个同工就在那一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恢复到神的面前来。你不一定每一次祷告都立刻看到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为了教导我们这一件事。你知道可能不是我们先想到他好的地方他已经有的，为了要换取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可能也包括一件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安置在对的地方，我们的祷告才会在对的态度里面祷告，因为那是神的垂听祷告做工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试试看，当你有需要有祷告的时候，当你在祈求的时候，你想到我们这一面的需要，你先试试看在你有需要的这一面上面先想一想有什么是神已经赐给你的。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也应该学习像孩子一样，对吗？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有需要的事情祷告，都要这样。想一想主已经赐给你什么。比方如果你想要得到圣灵充满，你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你渴慕，你用信心带着顺服的心要迫切的祈求祷告。可是你可以先想一想你已经拥有什么。你说我就是因为没有圣灵充满，所以要求圣灵充满，所以我当然是一无所有，所以才要求圣灵充满。你这样说我不太正确，你知道吗？如果你已经得救，或者说你会想要这样祈求，我相信你里面有圣灵，对不对？我们是由圣灵生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渴慕，怎么会称耶稣基督为主呢？所以你先想到我里面已经有圣灵。你不觉得这个思想本身是伟大的思想？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是会停下来，觉得是很惊奇的事，是很奇妙的事。神自己圣灵在我的里面，而且我觉得当你接下去要祈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可能你的态度会不一样。你不是想着像听见别人的见证一样，能不能在一个聚会里面忽然圣灵大大的浇灌，然后我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你不会多一点想到这个，你会想到你里面已经有圣灵，我怎么样可以让这里面的圣灵变成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涌出来。记得吧，这是主耶稣讲到圣灵临到我们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了，在约翰福音7:37-38里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追求方式。你追逐的聚会，有的人甚至追逐的讲员，期待在那个聚会里面经历圣灵大能的浇灌，然后被圣灵充满，跟你想到要让里面的全员你已经有的圣灵涌流出来，这是两个完全一样的追求方式。我比较相信后面这个是我们更正 正确的追求方式。虽然你这样追求，有可能神用前面那种方式赐福给你，在一个聚会，在一个场合里面用圣灵浇灌你，可是在我们这面的追求应该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既然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你就会注意他，其实那就是耶稣，对吗？你就会注视耶稣，往里面寻求，而不是只往外面寻求。就比方如果我们生病了，无论为我们自己为着别人，我们祈求得到医治，你不要只一直注意着症状，然后好像期待神伸出大能的手把那个症状改变。你可以先想到你已经拥有什么。保罗在这里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先提到他们已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对吗？他先想到他们拥有什么。当你为疾病祷告，你也可以这样，你说啊，我就是生病啊，就是没有健康啊，我还拥有什么？你不知道你拥有神的应许吗？神的道不是有能力的吗？那不是种子吗？你会不会想到彼得前书里面的话，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要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引用以赛亚书的话，圣经重复的讲这句话，这是以赛亚书讲过，这里又讲了，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如果真的抓住这些，那就是你已经可以有的东西，那并不需要祷告到神赐给你的，因为神已经赐下来，神已经做成的。你说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就得到医治啊，那是因为你已经习惯用症状来决定你生命的状态，那不是信心的意义。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的你却可以有确据，而且有实底。实底的意思就是最根源，也是最真实、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你应该抓住这个。我的牧师就是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教导我们说，当你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以后，你要用信心接受这些话，然后你就应该当作神确实已经这样做的，而做出健康的样子来。这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对吗？做出健康的样子来，这不是在用精神力量要改变我们身体的状况，而是因为那确实是神的应许，对吗？神的道、神的种子在你的里面。我想到我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的见证，这也是我们讲过不止一次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些就像我们街头步道一样，他跟一位很好的传道人跟在他旁边学习。可有一次我看这个故事，他没有提到他是怎么受伤的，反正他是在参与那个街头步道的时候受伤，可能受的不太轻的伤。那他已经认识神要医治我们，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请人为他祷告，他也有信心，而每一次一祷告情况就会改善，他很高兴。可是过了几天那情况就会又恶化，然后他又请人祷告，每一次一祷告情况就会改进。这样来了几次以后，他已经有点灰心了。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讲员正在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老师，我们叫罗炳森师母，他本来没有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个工作是他在负责的，可是那一天的聚会是别的讲员。可是他忽然走到这个聚会的 chapel， 然后就走进来， 很有礼貌的，但是打断讲员的话说，对不起，我有一些话想要讲，我讲完就会离开啊，所以他就上去讲话。很简短的话教导人关于怎么样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他特别讲到病的医治的事情，他简单的教导了以后，他就接下来他就这样讲，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你已经知道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你也接受这个，你请人为你祷告，你也有好转。可是当症状又出现的时候，你立刻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医治，就再去请人祷告。不，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继续站在神的应许上，直到神已经医治你。他就像他刚刚提到的一样，他讲完就离开了。这个弟兄他知道那是主对他说的话，因为那个罗宾的师母并不知道他的情形，所以他照着做，后来就得到完满的医治。吴老牧师的经验，试试看好吗？学习神的应许超过我们的症状，超过我们眼睛看见的。保罗想到要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当他要祷告的时候，他先想到，我知道你们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听起来好像我是在告诉大家，你必须先信从主耶稣，你才能得到祝福。好像这个意思好像不太像，所有的恩典都是单独从神来的啊，确实是。但是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如果没有信从的态度，那么尽管神成全的那些救恩，我们也会跟他失之交臂，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信从主耶稣？就是一个人一听见神的道，他就相信就接受。保罗曾经称赞马其顿的教会说，你们听见他所传的道，你们就相信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而且这句话很好，没有没有这样。而且你知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常常是他其实对真理各方面都还不熟悉的时候，最初听见福音的时候，你能不能这样以为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如果是这样，你就更容易登堂入室，更容易进到神的恩典里面。我想到我当年信主就是像这样，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的是这样。能够这样，你可以省去走许多不必要的路，你知道吗？你后来跟随主的道路会变得很不一样。有许多人他们有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从一起头就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一直搅在那些事情上面。我跟你说，这个其实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有的原则。比方我是读物理的，我学的是自然科学。你知道一个科学家，有时候我们会读到像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推翻了我们原来对于用了300多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运动定律，其实他不是完全推翻了，而是找到牛顿的运动定律没有完全说到的一个范围，当物体的速度达到很高的速度的时候，爱因斯坦的发现彻底的改变了人类自然科学的领域对这些的认识。可是你知道，爱因斯坦不是从一起头 就带着对牛顿运动定律的质疑在一些做研究的，不是的，他们都这些基本的功课都很认真学的。我自己班上的同学有很多位都很有成就，走得很好，他们都在人家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书本上写那些都下过很多功夫的。他们后来有一些人，他们有很新的发现或者发明，而也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样式，你知道吗？我班上有一些像这样的同学，比方我有一个同学，中国的百度百科说他是易经界 LCD 界的泰斗，因为他光 LCD 就是易经，他有60几种专利。可是我跟你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整天想着创新，并不是的，他们把一些基础人家已经有的东西很认真的研究。我觉得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也是一样的，已经写在圣经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你有没有把它当作神的道而不是人的道认真的接受？当作神的道的意思，好像神从天上直接对你说，你不是应该那么认真，那么当真的认真的去追求吗？去接受，应该是这样对吗？那就是在这里讲了，保罗先称赞他们这样，所以后来神能够加给他们更大的丰盛。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亲爱众圣徒，一个人亲爱众圣徒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学会或者自然已经开始学习把眼目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都留意你身周遭的人，想要他们快乐，这是很基本的一种性情，你知道吗？这样的性情是更像神的性情。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容易进一步领受更多神的丰盛，这是神的法则。保罗说，我听见你们这样，你们已经有这些，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他的祷告就会从感谢开始，这样我想他的祷告也很自然的就会更有能力更有果效。保罗说我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可是我想保罗的意思不是他整天从早到晚絮絮叨叨一直在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他不是这样的啊。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好像觉得她需要这样做，他参加聚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在他的位置上面一直说感谢耶稣，主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主赞美你。旁边的人实在很受搅扰，因为听他一直不断的说这个话。偶尔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你多说几次很好，但是你不需要觉得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不相信保罗一直这样做，他还要做很多别的事的。可是他为什么用这种字眼讲说我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呢？我觉得那个意思是他一直带着这样的态度。也就是当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想得的是他们已经有的，为他们感谢神，想到的是神已经做的而感谢神。他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在做别的事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态度。你要不要把这样的态度带到你的全生活里面？特别当你遇见无论孩子、你自己、你的家、你的工作、你的服事有一些状况需要祷告的时候，提醒自己继续把这样的态度放在心里面，神已经做的而有一个感谢的心。很有意思的是当保罗这样祷告的时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就是在他特别在想到神做的工作或者我们期待神做工的时候，他会提到神，而且他常常把三位一体神都一起拉进来。 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这样，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短短的一两节两三节里面，他把父子圣灵都放进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有两个位格在里面了，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圣灵也在里面。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我不是叫你每一次都要想要三位一体神，但是你想到神，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神拉进来。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只是想到你的需要，或者想到你想祈求的事，然后好像神坐在宝座上，你向他恳求，希望他垂听。你不要这样，你先把他拉到你的面前。有讲这个话有点不太恭敬，不过这是大卫说的话，其实意思是我们敞开心，我们先来直望向神。大卫说，我把主常摆在我的眼前，对吗？就像这样祷告的时候也要这样，然后才想到你的需要，或者你想为他祷告的人，把他也拉进来。这样就不但是三位一体神都在那里，而且神你跟那个你关心的人也一起在那里。每一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即使你没有说出你要祈求的话，其实你已经在祈求了，而且是最好的祷告。我常常说这是祷告的真意。道成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斯比的祷告，挪威的牧师，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曾经还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吧？哈利斯比 ，Old Hallisby， 他写的祷告那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祷告是我们的内心的表现跟态度，是我们心灵对于神的作为有一个肯定的态度。”他说祷告是一种我们内心的表现跟态度，是我们对于神的作为，神的旨意跟作为有一种肯定的态度。然后他说，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立刻以为我们在祷告，立刻看那是一个祷告，看那个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我很同意这样的话，跟今天人家教导你要怎么样迫切祷告，要即时祷告，要通宵祷告，不太一样，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古典的讲到祷告的书比近代灵恩运动里面讲的祷告的书有意思多了，讲的更合乎圣经，更全面一点。那些灵恩运动里面的祷告的书也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常常只讲到祷告的一面而已。我再讲一遍，祷告是我们内心的表现跟态度，是我们对神的旨意跟他的作为有一种肯定的态度，神立刻认为那是一种祷告，是他的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然后他加了一个 comment， 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用不用话语在神并没有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才用话语讲出来。所以什么时候你读到神的话，想办法要浸淫在其中，让自己投身在其中，让神的话运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被神的话浸透。你借着神圣的诵读、默想、祈祷、默观，你记得吧？我们教导大家，这是自古以来读圣经的方法，叫做 lectio divina， 就是那是拉丁文，意思是 divine reading， 神圣的诵读，诵读神的话，去默想、祈祷。祈祷的意思是把这些话据为己有，然后去默观，像等候神一样。当你这样做，浸淫在神的话语的时候，再把你所关心的人或者事拉进来， 一起拉进的其中，你就会想着神，想着神的话，想到这些人的需要，那就是祷告的真意。即使你没有说出一个祈求的话来，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出来，当保罗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想法，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说祈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你想到他是父，我们是儿女，我们就容易有信心相信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对吗？我看过一个故事，英国的 Charles 王子，查理斯王子，他好可怜，做王子做了六七十年了，还没有机会做王。有一次他在白金汉宫外面看到一个小孩，小男孩在那边张望，他就过去跟他跟小孩子讲一讲话这样。后来他就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说他那个小孩说我很想见女王。查理斯王子就说好，你跟我来，就牵着他的手就往白金汉宫里面走。那个孩子并不知道他是谁，他就进去了，然后到了他妈妈面前说，母亲，这个孩子想要见你。我不太相信我看到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可能是遇到故事编的，可是那个意思是对的，就是我们就是这样，是神的儿子把我们引介到神的面前，对吗？应该常常有这样的意识，你的祷告就会不一样。保罗在这里为教会祷告，他的祷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记载了，说了好些他的祷告的话，好像没有任何一处祷告是要求更多的恩赐，他没有，他好像也没有求教会要传福音传得更好，他也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话可能表达了这一件事，他说我为基督的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面没有一样不如人的。好像当传道的人把基督清楚的高举起来，而领受的人也是这样的时候，圣灵的恩赐是更自然会彰显的。初代教会就是像这样，所以他们自然会有这些。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不是祷告这个的，保罗为他们祷告是要他们在智慧启示的灵上面能够多知道神，真认识神。保罗的祷告，你如果读他的书信里面，他的祷告词常常集中在我们的智慧、悟性、了解、知识、见识等等这些事上。因为当我们这样更多的认识神，更正确的认识神的时候，其他东西就会跟着来的。他想要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认识，其实这是智慧的真意，真正的智慧是这样的。希腊人提到智慧，智慧这个字，希腊字叫做 Sophia， 你们听过这个吗？有一些女生的名字叫 Sophia， 那个用希腊文读，它的重音应该这样 Sophia。 希腊人称智慧是什么呢？他说有关人与神的事情跟原因的知识叫做智慧。希腊人认为用到智慧这个字一定要跟神扯上关系的。Cicero 那个有名的哲学家，他就是这样说，他说智慧就是有关神与神人与神之间的知识，那叫智慧。奥古斯丁说最伟大的美善就是智慧，他又说神将智慧 这不是他说的，另外一个人说的，神将智慧给那些有智慧的人，至于那些愚昧人，就让他们去使用他们的才干吧。他说神把智慧给那些有智慧的人，至于那些愚昧人，就随便他们去使用他们的才干吧。这个好像是莎士比亚讲的，刚刚我讲的这句话。还有人讲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他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却必须把事情想透。很好的话，因为知识好像比较具体一点，你有没有就有很清楚的区别，所以知识可以存记的，可是智慧却应该把必须把事情想透。知识很明显，智慧却真正的智慧是若隐若现的，就像圣灵一样。那本有名的书《小屋》的 Shack， 那个《小屋》的作者，在里面把那个圣灵塑造成一个东方的女性，那个女孩子，然后她在里面塑造她的形象。在他的这本小说里面，他提到那个沙瑞玉，那就是圣灵啊。他说他有的时候看得见，有的时候看不见。你说想要看，却觉得好像是透明人一样。可是，在没想到的时候，忽然又看见了。特别当沙瑞玉行动的时候，你至少可以看到他的一点轮廓，看到他的一点衣角。我觉得那个作者形容的很好啊。William Young 那个作者他形容的很好，圣灵就是像这样，对吗？智慧也是，所以真正的智慧你必须把事情想透。保罗为教会求智慧启示的灵，他想要使我们知道神的真实的奥秘。可是人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另外一些东西，觉得那才是智慧似的。比方他们很想知道关于末世的情形，主什么时候来啊，还有这些征兆代表什么啊，今年内台湾会在政经各方面的局势上面会发生什么事啊，会不会有大灾难啊，明年大选会谁选上总统啊？如果有人说出像这样的预言来，我们很多人都很有兴趣。保罗对这些不太有兴趣，你知道吗？他每一次讲到智慧启示的灵，都不是指的这些东西的。虽然这些东西有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智慧，比方一个人有需要到你的面前来，有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好像一个亮光，有点了解他被某一些黑暗的权势或者一个咒诅所捆绑，以至于我们需要帮助他做医治释放。可是我不觉得神要我们常常注意这些事情啊。神想要我们优先多注意自然的事，而不是超自然的事。自然的事就是神已经做的，我们看为明显的，我们称它叫自然的事。其实那仍然是超自然的，对不对？因为是神做的嘛。如果你把超自然定义成是神奇的事的话，你不觉得吗？鸟会飞，花有那么多的颜色，那么多的种类，那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帮助一个人，他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常常即使我们是借着有点超自然的方式知道他的情况，可是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很可能还是应该多一点从自然去切入的。因为自然的东西，就是属灵的事来讲，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啊。什么东西已经知道呢？写在圣经上的东西。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最起头的教导被马太记载下来， 称它叫做登山，我们称它叫登山宝训，你记得吗？登山宝训一起走就教导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能想象主讲这些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可是那些心里有伤痕，从小有原生家庭的伤害，以至于生命当中有一些残缺，这样的人不在我现在教导的范围里面，你需要先得到医治释放，然后再来留意我这些教导。主有这样说吗？我相信那些话是很优先的，你从一起头帮助一个无论有什么需要的人，就要往一个方向走，帮助他能够谦卑下来，帮助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而能够 poor in the spirit， 里面灵里面觉得是贫穷的，那是虚心原来的意思。你知道很多人的痛苦是来自老我、自私、坚持己见，你知道吗？很多人的痛苦是来自这个，所以学习谦卑很好。第二句话是哀痛的人有福了，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人真的虚心，他也会有哀痛，那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对自己的不足有一个体会，一个意识，以至于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个忧伤痛悔的心是帮助他要来寻求比他更高的帮助。我常常觉得如果你帮助人，带他不要再多讲后面的话了，光这两句话你差不多已经把他摆在他一定会得到神帮助的路上了，你知道吗？我再讲一次，我们帮助人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神用超自然的方式或者圣灵很特别的恩赐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在服侍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常常应该主动的先从自然的方式去进行的。保罗为教会祷告就是像这样，他祷告的话是圣经里面已经写的话。他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在新约希腊文里面，我从年轻的时候从我读的圣经的译本还有这些注解一些人的书，我开始知道而且思想这一件事，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论到认识，对神的认识，有两个字，有两个希腊字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有一个字是 Ado， 那个字其实它的意思很广泛啊。那个字也有看见的意思，因为那个字讲到认识，有的时候在圣经被翻译做知道，圣经翻译成知道或认识，不太管原文怎么样用，很自由的翻译。可是这个知道跟一个更深的认识有一点点不一样。知道的意思是，比方你在房间里面工作，你的儿子走进来，你没有特别去想到他，你可能也没有抬头看他，可是你知道他在那里，对不对？那叫知道。如果他跟你讲话，你也跟他讲话，你知道一点他在学校的事，还有他的心境等等，那是你对他有更多的认识。这个知道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很重要的事。这个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就是一个不加任何思索的知道啊，不加思索我们就是知道了，或者说那是一个好像瞬时的一个认识。希伯来书第八章讲到新约的时候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他用了这个字啊。那你不是说你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说你该认识神，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有的人就说圣经这样说，那我们为什么传道人还整天在那里教导？不需要教导。但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耶利米书这一段讲新约的话，他用的希腊字表明了这个意思，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的时候，他用的是这个字，就是一个瞬时的认识，一个不加思索的认识，就是知道。你对神要有这样的认识，你知道吧？这个认识，因为这个字也被翻译成它有看见的意思，所以福音应该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了神，而且应该从此就被他吸引，你对神的同在就会开始有一个 intimate， 一个很亲切的、亲身的、很直接的认识，你就不会只是用第三人称在讲神了，可以面对面遇见神，这是我们从得救的起初就可以有的东西。即使你对很多事情在悟性上还没有太多认识，可是当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使你们真知道他，他用的是 epignosis 那个字，那个字就意思就是一个更深更丰富的认识，那样的认识常常是需要更多追求的，不是借着某一个经历忽然就临到我们的，那个借着一个经历临到我们的是可以成为这个的基础，可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要从生活里面，从我们的追求默想神的话、祷告、经历神垂听祷告、我们自己的思索各方面，逐渐的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看到许许多多神奇妙的作为，可是他们从来不去思想神的法则，所以因此他们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每一次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可是如果你对神有真实的认识，你就会不一样，你就会想到如果神可以分开红海，为什么不能够在这件事上帮助我们呢？一定可以的，你的祷告会立刻不一样。有的人说诗篇103篇有一句话有这个意思，我不确定原来大卫有没有这个意思了。他说他使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只是看到神的作为而已，但是摩西会认识神的法则，那个认识是一个更丰富的认识，对吗？我们在讲关于神的产业，其实我们延续了去年我们讲生命记，他们要进去的应许之地为业，那就是旧约时代用这个来讲到我们要得着神的产业。我们提到一件事，就是神形容那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怎么样丰富美好流奶与蜜，可是那个地其实没有多好，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告诉大家这个？但是现在的犹太人我觉得比古代的犹太人更认识神这种心意，他们好好在那个地上经营，他们在复国一下短短几年内让那个地方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而且他们的科技还能够外销到很多国家去。你如果问他们，他们都会同意那个地方是美好宽阔流奶鱼蜜之地。你知道神给我们的产业是像这样，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完成品啊，他有时候给我们一点种子，我们需要去栽培，他给我们银子，我们需要去做生意，他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需要去发扬光大。这一直是神的法则，我们今天一起都讲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神会先赐给我们一些。你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个银子的比喻，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1000两的。有的基督徒觉得他很谦卑，就说啊，我是那个没有什么才干没有银子的啦，真的没有好好读圣经。主那个比喻里面哪里有提到谁没有银子啦？你没有银子还能活啊？ 你是靠神活着的，五千两、两千两，最少的也有一千两，每一个人都有。所以那个有一千两的，以为自己像没有一样，就不去理他，被神责备，你记得吧？那你不要做这样的，那个才不叫谦卑，那是顶骄傲的人。你不管神的话怎么说，只按自己的想法去想，那叫骄傲，那不叫谦卑。神无论给我们多少，他要我们去经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当约书亚去攻占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圣经只用差不多十章的篇幅，而且还有很多章是前面的预备，真正进去里面才差不多不到五章，他们打下全地。可是你如果在里面有一些话语，你去算一算，他们一共花了七年才把迦南地大致上攻占，其实也还没有做完。约书亚留了一些仇敌要给下一代的人去学习征战，对吗？下一次你祷告的时候记得这一件事，不要常常只期待神从天上浇灌一个东西下来，你所有的需要就得到满足。神非常有可能听你祷告的方式，给你一个种子，你就需要去宝贵它，去栽培它。有可能给你一个银子，你需要去做生意做买卖，当然这个过程你仍然是靠着神的，因为栽培的也仍然是神，帮助你的人是神。这样我们会逐日的走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们可以真知道他，而且因此能够承受神丰盛的产业。接下去保罗要把真知道他分成三个方面讲，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